爱我们的天父，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到你的殿中，主啊，求你用你的话语打开我的心，让我们看到主你是爱我们的神，主啊，让我们也对你做出回应，让我在这里能够与你相遇，感谢天父，我们这样子恭敬的仰望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段经文呢，是约翰福音21:1-17。那我给他起了一个题目啊，这叫做“爱我愿意”。你会不会觉得这个题目有点耳熟？这个其实啊，是上个礼拜我们有唱的一个诗歌的名字哦。哎，奇怪，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题目来命名今天这个讲道呢？那这里就先容我卖个关子啊，等听完今天的道，你就会有答案了。OK， 那其实我想，我们大家可能不时都会听到，我们要想要了解一段经文的真正的它的意义呢，我们需要注意这段经文的上下文。上下文可以帮助你明白一段经文是出现在怎么样子的一个场景之下。它和前面跟后面的经文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而这些关系可以让你更清楚地看出啊这段经文它真正的意思和对你自己的意义是什么。那如果你今天有带圣经来的话，我也鼓励大家都带圣经来聚会哦。那请你我邀请你翻到今天的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21，翻到今天的经文。我相信我们在一边听讲到，我们一边跟着读的时候，对你应该有帮助。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个今天的经文是在整卷约翰福音书里面，它是在哪一部分呢？21在哪一部分？它是这卷福音书的结尾，是最后的一章。那这一章的前面，那就是20咯。那我们要看上下文的话，我们就可以看一看，哎，二是什么呢？20是讲的什么呢？20讲的是耶稣复活后一个很完整的这段发生的事情的描述啊，从他们看到这个空坟墓啊，一直到门徒第一次的显现，然后第二次的显现。然后之后呢他在这个让多马来摸他身上他手上的钉痕还肋旁的这个伤痕然后我们就看到多马那个很出名的这个宣告式的回应，说他说什么，在28他说，我的主，我的神。然后29，耶稣就应许说，你因为看见了才信，那些没有看见就信了，有福了。门徒们看见了复活的主耶稣，那没有看见的，谁是没有看见的？对，就是我们啊，也有历代的信徒，还有未来可能将来的信主的人，我们这一些没有亲眼用我们的肉眼看见复活的耶稣的这些，但是主应许说，我们其实是有福的，我们相信他，我们都是有福的。你看看这个30节的经文，30节，等一下，好，我来帮你们读一下，30节那不好意思啊，这个 PowerPoint 出点错，我帮你读一下20章30节。OK 有了 OK 好，这个我后面的坏了，但前面有更好。好，那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是20章最后的2节。那有了这个 看起来是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尾，是不是？你看好像这个约翰福音就可以结束了，哎，为什么后面还又加上了21章呢？那对这一点呢，很多不同的这个学者跟解经家有不同的这种看法，但其中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说约翰一定是有些很重要的真理要跟我们传讲，所以才叫加上最后这个故事跟当中的讲述，让我所以因为这个真理这么重要呢，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是什么真理。来看一下21章1到3节，这些事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那提比利亚海其实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加利利海的名字。那之前在29章里面啊，这个耶稣在房子里面向门徒显现，是在耶路撒冷。那现在呢，门徒们来到了加利利，就是耶稣之前常常在教导众人啊，在医病赶鬼啊，常常工作的这个地方。哎，然而这里的经文并没有记载到说，哎，这门徒们有在这里医病赶鬼讲道等等的，只是说什么彼得就带着他们打鱼去了。你想那历史上呢，大概没有另外一次这个打鱼之旅有受到这么多人的这个不同的议论跟批评啊，我想啊，所以很多人有些人猜想哦，哎呀，这些门徒们呢一定是受到了打击或者信心软弱了啊，所以放弃传道了啊，所以就重操旧业啊，又跑回去打鱼了。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啊，圣经其实并没有明讲哦。那但是我们可以好好想象一下，回到当时的场景，看看有没有下一点哦，看看。那当时大概是像是这样子，门徒们都在一起啊，天色渐暗，就是在加利利的海边。那他们呢，白天不管是忙着在传福音也好，或者是做什么别的事情，到了这个时候，可能肚子都开始嘀嘀咕噜、嘀嘀咕噜，开始有点饿了，对不对？那总得弄点吃的，对不对？于是就有一个人跳出来发话了，你说是谁？彼得，没，又是彼得，对不对？彼得就跳出来说话，他说：“哎，我去打鱼。”那大家就一窝蜂的就跟着一起去了。那结果呢？忙了一个晚上，整整一个晚上下网打鱼，下网打鱼，结果别说大鱼了，连一尾这个鱼苗都没捞到哦。那我不知道你在生命里面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类似的经历。就说有一样事情，哎，让你觉得兴高采烈啊，你拼命的去做啊，充满干劲的想去做，花了很大的力气，这样那样呀，但到最后事情好像没有像你想象的那样子，好像没有什么收获，好像一事无成。我想你可能就很能够明白门徒这时候他们的心情了，是不是？他们一定是十分的失望，也十分的沮丧。门徒们靠着自己的努力什么收获。我们继续看第4节，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就在小船上把那网拉过来。这个场景是不是有一 似曾相似的感觉。你没想到这事情有没有出现过？其实啊，如果你想到的话，没错，这个场景确实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记载，耶稣呼召彼得还有一些众门徒的时候出现的所做的神迹啊，所记载的很多细节上跟这次几乎一模一样。那时候他们也是忙了一晚的打鱼，也是没有得着什么，但是耶稣叫他们到深处下网，哇，就是圈住了许多鱼，甚至船都要沉下去了，跟这一次的记载是不是很相像？耶稣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在这个时候透过再一次啊，行出当初他去呼召门徒的时候所行的神迹，他向门徒们显现他自己，也再一次的呼召他们来跟随他。那第七节讲到那耶稣所爱的门徒，这一位其实就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了。那约翰呢，一定也是同样的回想到当初的这个场景，所以马上就跟彼得说：“哎，是主。”这一次与第一次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初当彼得认识到耶稣是神，他打了那么多鱼啊，觉得啊、哦、这个是主，这是神，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当时他的反应是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这一次呢，彼得在这一时刻第一时刻就跳到海里向着主冲了过去。他这个不同的反应身份上不一样，第一次他只是一个平凡的渔夫，他在自己的眼中他只是一个罪人，而这一次他是亲眼的看见见证复活的主耶稣，他是主的门徒。那虽然这个时候彼得有可能有点偏离了主的托付，没有去干他要干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却再一次向他显现，以神迹来表明他的身份，再次呼唤彼得来跟随主。那我们呢？我们又怎么样？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并且立志要跟随他的时候，我想一开始应该都有一段很火热很愿意为主做工的事情，热心的来服侍啊，有这样的一个阶段，对不对？但是有可能过了一段日子，那因为不同的原因，可能我们的心又冷淡了下来，有可能也像彼得和门徒一样啊，我们开始慢慢的专心去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啊，对于教会的服侍，就去关心人，就去传福音啊，渐渐的我们失去了当初的那个热忱。其实这样子的生活方式就像这些整夜打鱼啊，没有得到什么样的门徒们，其实也没有办法给我们真正的收获。我们当中我们的生命里面可能也感受到渐渐缺乏主所应许的那真正的平安喜乐和满足。但愿我们能够警醒，让我们先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与主亲近，那样子我们就能听到主的呼唤，把网撒在右边。当我们听得到圣灵的引导和提醒，而凭着信心而去做的时候，主必向我们显现他的大能，我们也一定会看见并得着神所要赐给我们那各样的丰盛，而且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继续往下看，第九节，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一共153条。鱼虽然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也 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第九节这里说到，炭火、鱼和饼都预备好了。如果这些都已经预备好了，为什么耶稣要他们拿几条刚才打的鱼来呢？是不是因为这个刚打的鱼比较新鲜？是不是？我想可能不是吧。就算你现在马上把这个鱼拿来清理，然后把放在炭火上烤，啊，也要好一会儿再炒，烤了熟才可以吃，对不对？啊，那但这里描述的是说，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这表示耶稣早就为他们预备好了早餐。那为什么又叫他们去拿鱼呢？那我们来看看这第十二节的描述，可能会得到一些线索。第十二节说到，门徒中每一个人敢问他你是谁，没有一个人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这是不是有点奇怪？因为之前约翰已经说，哎，是主。这里说他，这里也讲说，哎，他们也知道是主。那既然知道，为什么会想要问？那既然想要问，为什么又不敢问呢？其实啊，这样的描述在耶稣复活以后啊，显明给门徒看的时候是十分常见的。门徒们好像都知道啊是主耶稣，但却又不太敢确认，为什么呢？因为复活之后的主，在某上些方面上看起来好像已经不一样了。复活后的身体啊，和他们自己那种必朽坏的身体之间，好像是有某种的隔阂。而门徒们呢，可能也对自己跟主的这个关系呢，开始有一点疑问或者不确定。但是当主耶稣要他们拿几条刚才打的鱼来，又把烤好的饼和鱼拿给他们吃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就被主修复。耶稣让他们参与在他所做的事情上面，而且服侍他们啊，让他们更加的有把握。这样子一个拿和给的动作，和一起享受早餐啊，这样子一个与主团契的时间啊，是主自己用行动来重建了他与门徒之间的亲密的这个师徒的关系。今天我们这群认识主的基督徒，我们有时也会面临远离主的光景。我们如何能够恢复与主耶稣亲密的关系呢？当然我们会需要花时间与主在一起，透过读读主的话语啊，明白神的旨意，常常的祷告，听得见圣灵的声音啊，并且参与教会各样的服事，在服事当中与主同工。这样子我们就像当初的门徒一样，与主团契，与神亲密，我们就更加的感受到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用。好，现在我们来继续看这个故事的最后一段，也就是这段经文的高潮之处啊。十五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讲到爱，我想你可能听过类似的说法，就是说啊，这个特别是新约的圣经当中，它有用不同的希腊文的字来代表爱啊，其中常听过的是啊 ，phileo 啊，它代表的是兄弟之间的爱，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敬爱等等。那另外一个呢是 agape 好像说代表的是神圣的爱，是从神那里来一个超然的爱。 但其实呢，后来的研究表明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那以这段经文来讲，前两次耶稣问彼得的时候，他用的这个爱字是 agape， 但最后一次他问彼得的时候用的却是 phileo。 那难道耶稣是要彼得先用神圣的爱来爱他，然后之后再用人之间的爱来爱他吗？我想不是的。其实啊，这两个字在新约圣经当中是常常是交错出现啊，可以作为互换的一个近义词啊。圣经的作者呢，常常为了修辞的缘故，可能就用这个词或用这那个词啊，在这里也是这样。那如果我们注重这些希腊文啊，什么爱是这个字那个字，那我们应该注重什么地方？应该注意什么东西呢？其实在这经文上里面有一些蛮有趣的事情，我们应该要观察得到。首先，这次的谈话是在哪里进行的？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地点？是在一个烧得红红的炭火的旁边。哎，你还记不记得彼得三次不认主是在什么地方？这三次不认主，他是在这个大祭司的院子里啊，是也是在炭火旁边，只不过那个是在烤暖用的炭火旁边。那其实耶稣是用同样的，这次呢，耶稣用同样的一个场景啊来询问彼得。那上一次在炭火旁边，彼得是三次的不认主，一次比一次更强烈的在众人面前表示说：“哎呀，我不认识，我不认识主。”在这一次在炭火的旁边，耶稣三次一对一的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那彼得这是三次向主肯定他对主的爱。约翰儿子西门啊，这个主对彼得的称呼啊，在新约里面只有在另外一处出现过，那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当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带着彼得来见主耶稣的时候，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主对他的称呼，而主似乎是用这个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称呼来唤起彼得的回应，让他再次回想他认识主耶稣那时候的场景。那回到彼得的身上，为什么当初连承认主耶稣都不愿意的这个彼得，现在却三次的向主确表他对主的爱，甚至因为主问他三次而忧愁，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呢？那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看到主的复活，明白主耶稣是神啊。那更重要的是，我相信他深深的感受到主的爱。那彼得如何感受到主的爱呢？相信有很多的方面，所以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其实上周啊，洪传道有讲过的一段经文啊，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啊的记载。那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讲到彼得如何三次不认主，那在这里呢，五十九节讲到的是最后的一次。我来读一下：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的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这讲到痛哭呢，其实并不是说啊哭得很厉害，哭得很大的意大声的意思哦。英文这里翻作 wept bitterly， 就是说他是十分痛苦的在哭泣。但为什么彼得会十分痛苦的在哭泣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哦。彼得刚刚才在对这个人回应说：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话刚刚一出口，听到鸡叫声，然后看见耶稣转过身来看着彼得， 耶稣不是说哎不小心眼角瞄到彼得，耶稣是转过身来，这经文很清楚的记载，耶稣特别的转过身来，定睛的在看彼得。那你想，耶稣他的眼光里带着是什么样的情感，让彼得可以感受得到？是失望，是对彼得的失望？我想不是，因为主早已经预言，彼得在鸡叫之前，你先会不认他。是责备吗？我想如果是责备的话，彼得可能会感到内疚，但是也可能也不会跑出去痛苦。我想彼得看见的是主仍然用一个慈爱的眼光来看着他，虽然彼得跌倒，主仍然是用爱的眼光来挽回彼得，让他不至一蹶不振，失去了最主的对主的信心。其实很多艺术家都曾经用画来诠释这个场景，像这里这幅彼得的悔改，你可以看到哎旁边的烤火的人，明眼的人还看到上面那只在叫的鸡哦。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彼得跑到外面去，一个人在那里放声的痛哭。彼得的痛哭，表示其实他心里深深的感受到了耶稣的爱。他之前因为害怕而否认主，那这样的行动让他感到万分的懊悔，所以他跑到了外面，一个人呢痛苦的在哭泣。那回到我们的这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这一段，彼得深深的感觉受到了耶稣的爱，他被主挽回，他三次的向主肯定他对主的爱，于是他肯放下了自己原来的一些野心，甚至生命的计划。他回应耶稣用真理的话来喂养主的小羊，他也用圣灵所赐的权柄跟能力来牧养神的羊群，也就是教会。他更是摆上自己的生命来喂养。那今天的经文呢，其实后面的下一节21章第18节就预言了彼得将来将为了传扬主的福音为了主的教会而死这样的一个预言。耶稣三次向彼得三次的询问你爱我吗，彼得感受到耶稣的爱，回应说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因为亲眼看见耶稣以慈爱的眼光被主挽回，以爱来回应神。但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告诉我们，经文所告诉我们，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那而我们就是这些没有看见的我们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主，但是透过圣经的教导，透过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的作为，带领我们来信靠。虽然我们没有亲眼看见耶稣被钉十字架三天后复活，但是凭着信心我们相信他已经成就了，而且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债，我们愿意接受他成为个人的救主。我们这样子做就可以一样的真实的经历到神的爱，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成为一个真正有福的人。那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最近的一个经历。我在准备今天这个讲道的过程当中呢，也常常在研读，也在思想约翰福音这段经历。那有一天呢，我就在路上开车，可能还在一个看路，还在想什么别的事情。那毫无预警的时候，突然圣灵突然向我问同样的问题，好像是主耶稣跟我问的：“你爱我？”一时之间，很多的信主以来神的各样的带领在他的话语当中，很多的感动在这个退休会在听讲道歌的时候，神自己向我说的话，这些情感一下子都蜂拥而出我觉得神的爱好像一股暖流一下子的涌进来，填满了我的心，一 下子哗哗哗的就忍不住我的眼泪就流下去，流下来。开着车的时候，哇，真的有几分那个彼得出去痛哭的那种感觉。但我的眼泪其实不是悔改的眼泪，而是一种感恩的眼泪，因为我感受到了神的爱，在我生命当中我经历了，感受到了神的爱，而神这就是再一次的提醒。那我就在心里，我就很快的我就回应神，对主说：“是的，主，我爱你。”那确实真的是一个十分奇妙的一个经历。盼望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我在这个经历当中，我再次亲身的感受到了主耶稣的应许，其实也是对我们每个人的应许，就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其实今天主也对我们在座的这个每一个人，他也在问同样的一个问题。他说：“你爱我吗？”让我们在回答主之前，我们先回想一下，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是否在我们生命里面有经历过主耶稣的爱？这样子好，我想邀请大家，我们现在我们就先。个人，这里每个人，我们都一起来做。我们都闭上眼睛，我们闭上眼睛，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都用一点时间来回想一下，回想一下我们当初爱主时候我们的这个感受，有没有一种特别的感动？有没有在哪一次唱诗？当你思想的时候，你可以向神祷告，求圣灵打开你的心，当初的感动再次的领导，使神的子女能够再次感受到神的爱，也让你能够回应主的爱，向主耶稣说：“是的，主，我爱你。”现在让我们每个人都做这样子的祷告。天父，我们知道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你的爱都触摸过我们。主，求你今天，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唤醒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爱，呼召我们，回应你的爱，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向你说：“主啊，我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但愿主你的医治，你的引领，引导我们每个人的当中。感谢主，主耶稣，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做一个回应。”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
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的爱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我愿意向。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是的，主耶稣，你是我们的主。但愿我们在你的怀抱当中，在你爱的呼唤里面，主